长时间工作阶段最麻烦的地方，不是一开始就乱掉，它通常是慢慢变重的。先是多了一点背景，再来多了一点工具输出，然后上一轮的想法还留着，前一个分支也还在。最后你回头看，会发现整个对话脉络很长，可是重要的东西反而不清楚。这就是今天这集要讲的，不是上下文大小而已，是上下文混乱以后需要用一套方法处理。先讲结论，上下文窗口不是长期资料库，它比较像一个正在使用中的工作桌面。桌面上可以放东西，但你不会把整个办公室都堆上去。当桌面开始太满，问题不是再塞一点就好了，问题是你要先判断这些东西还适不适合留在桌上，哪些要收起来，哪些要整理成摘要，哪些要直接搬进档案。这就是上下文平面的核心。重点是让这段工作保持清楚，不是用来做长期保存。很多人会把这件事想错，他们会以为只要对话脉络还在，东西就还会在，但实际上不是。对话脉络只是暂时的工作空间，它有预算，也有寿命。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丢进去，最后就会遇到一种很熟悉的状况，你明明知道自己讲过，可是现在要找的时候却不知道该信哪一段。重点来了，今天不是要你变得很省上下文额度，今天是要你变得很会管理工作状态。因为上下文不是越多越好，上下文是够用、干净、可续航，这三件事一起成立才有用。先把五层模型放回来，控制平面，决定哪些东西应该长期存在。像核心规则文件、规则设定，这些是政策。自动化平面负责在关键时点检查，包括自动检查、验收点、停止条件。能力平面负责加功能，包括技能、外挂、外部接口。协作平面负责切责任，包括子代理或不同部门的负责人。而上下文平面就是现在这一轮真的还活着的东西。这五层如果混在一起，团队就会开始乱。你会拿上下文当文件，会拿文件当提醒，会拿提醒当规则，最后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在管理，但其实只是把问题往后推。这里要分清楚，上下文可以帮你延续工作，但它不能保证你三天后还记得同一件事。上下文可以让你跟着一条线往下走，但它不能把一个含糊的决策变成清楚的决策。上下文可以承接刚刚的讨论，但它不能取代文件。所以压缩整理跟清空重开的差别，不是文字上的差别，是工作状态上的差别。压缩整理比较像整理，你还在同一件事里面，只是内容变多了，所以你把重要部分浓缩一下，让它继续带着走。清空重开比较像重开，不是失败，不是放弃，而是你发现现在这个对话脉络已经不适合下一步。这个判断很重要，如果只是有点长但主题还一致，那就压缩整理。如果工作已经换形状，你已经从研究切到实作，从实作切到回顾，或者整个对话脉络被杂讯污染了，那就清空重开。很多人不敢清空重开，是因为他们把清空重开想成中断，其实不是。清空重开是把不该继续带着走的东西放下，然后用更干净的方式重新开始，接着讲应该留在档案的东西。这就是持久档案的部分。如果一个东西明天还要信，就不要只放在聊天里。例如核心规则文件管长期政策，规则管局部规则，设定管共享设定和作用域，自动检查管硬性检查，技能管可重复的做事方式，代理管责任切分。每一集的笔记负责记下内容决策，这些都不是装饰，他们是在告诉你重要东西应该跨过工作阶段。所以真正实用的习惯是三步。第一步，先把决策写下来，不是写在脑中，不是只靠刚才这段聊天，要写到长期档案里。第二步，清空重开，把混乱的对话脉络收掉，不要让旧杂讯陪你进下一轮。第三步，接回工作。 不是从记忆里捡回来，是从文件里接回来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先写文件，再清空重开，再接回工作，这不是口号，这是长时间工作维持品质的关键。再说一下脉络混乱，脉络混乱不一定是很严重的坏掉，它常常是很日常的。你会开始看到重复问同一件事，一直回到旧话题。工具输出比摘要还长，同一个决策被不同形式讲了三次。对话脉络看起来很满，但真正可用的讯息很少。这不是上下文额度数字本身的问题，这是工作混在一起的问题。因为规划、除错、决策、提醒全部都留在同一个空间里太久，你就会开始失去判断。所以你要的不是更大声地记住一切，你要的是更早地把东西整理成文件，再往团队设计看。研究负责确认官方行为，架构负责定重开的原则，内容负责把这个原则讲得能教，讲稿负责让重开听起来像真的会发生在工作里，发布负责把最后可发布的成品留下来。这里最容易错的点很明确了，大家会以为上下文管理只是某个人很会整理，其实不是，它是责任问题。有人要决定什么该写回文件，有人要决定什么该清空重开，有人要决定什么只是暂时放在对话脉络，不然你最后会变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记得，可是没有人负责让团队真的记得。几个反模式直接讲，第一个，把我们刚刚有讲过当成它已经存在，这很危险，因为对话脉络可以消失，决策不应该消失。第二个，等对话脉络已经很脏才想清理，这样通常不是整理，是补救。第三个，一直带着原始工具输出走，其实你只需要摘要，但你却把整段杂讯带去下一步。第四点，不要把压缩整理当成万能解法，不是每段对话都要补救，混乱时就直接重开。第五个，把清空重开想成失败，结果不敢重开，最后把整个工作做丑。所以实际操作时，你可以用五个判断来处理，先看这是政策还是执行，再看这是不能改的规则还是偏好，再看这件事是否会重复，也要看是否需要切责任，最后看是否需要写回档案。如果答案偏向长期，就不要把它留在对话脉络里面。如果答案偏向重复，就不要每次都重新讲，把它包成规则、技能或固定流程。如果答案偏向下一步还要接着做，就先写文件，再清空重开，再接回工作。你可以把这件事想成两个很实际的场景。第一个场景是小团队在做单一专案，上午先把研究查完，下午开始写文章。这时候最好的做法不是继续让研究笔记和草稿混在同一个对话脉络，而是把已经确定的结论写回研究笔记，把可重用的说法整理进讲稿资料或规则，然后清空重开。这样写文章的人接下来拿到的就不是一整坨对话，而是已经消化过的文件。第二个场景是多团队或大型专案，第一队正在修第十一集，第二队在做别的机制。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讨论留在同一个长对话脉络里，很快就会互相污染。这时候文件要分清楚，范围要讲清楚，不该带进来的东西要挡掉，还有清楚的写回位置就不是优化，它是边界，不然你不是在共享，你是在互相打扰。所以上下文管理不是叫你少说话，不是，它是在叫你分清楚哪些东西是现在要讲的，哪些东西是今天结束前要写回去的，哪些东西根本不该继续拖着走。这个分法一旦有了，你就会发现长工作阶段不一定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一个很长但没有收束的工作阶段。再往前一步，如果某个决策每次都会重来，那就不要每次都靠聊天解决，把它变成规则。如果某个操作每次都很容易出错，那就上自动检查。如果某个流程每次都要重复跑，那就包成技能。如果某个责任每次都要分人，那就交给代理或部门分工。 这些都是同一件事，都是把短暂的对话变成可以持久的系统。所以你最后要记住的不是一串名词，是这个顺序，先判断这是否还该留在目前上下文，接着判断要不要整理目前内容，必要时就换一个干净的工作阶段，最后把真正重要的东西写回档案，这样你下次再开工作阶段才不会每次都重新证明同一件事。这样做长时间工作才不会只是长，它会变成可持续的工作。最后收一下，上下文是预算，档案是记录，压缩整理是延续，清空重开是重置。你只要把这四句记住，第十一集的核心就能抓住。下一集第十二集会接着谈自动化跟发布，但那一集能站稳，是因为今天这一集先把工作状态弄干净。